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好朋友，在上一集我们谈到演算法怎么样悄悄地影响孩子，也谈到这不是单靠意志力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很多家长心里会想，如果不能进又进不住，那这个时候我能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请来赵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当孩子已经成年了，他要如何来好好学习这一个演算法对他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他们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赵老师，很开心跟大家聊聊怎么陪孩子好好用手机。
我们很能接受，哇，对，我们要帮助孩子有一个数位的自控力。请你帮我们谈谈，如果今天这个孩子他成年了，有可能手机是他自己买的，那电信费用也是他自己付的，但是他沉溺在这个演算法当中，每天在使用手机的时间很长，这个时候你会给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呢？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的所谓的使用权、所有权的这个差异，就是在他还没有办法有自己的行为能力，购物嘛，这些相关的内容。那当他18、20了，其实我们就已经要转个角度了，因为我们还在用孩子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还帮那种小孩子在看，可是你要把他当作是一个大人，所以我们这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大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教育他的角度了，我们就不会去教育任何一个大人。大人世界不是教育的，所以就是我们应该是变成一种陪伴者，或是说我们就当个朋友啊。当然他还是你的小孩啊，但是某个程度来说，你已经没有所谓的管教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很困难啊。所以我的想法给大家，就是我觉得在数位教养，我常会说，所有教养的起点叫做自我觉察。大一点的小孩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离不开手机？我们怎么会过度使用？为什么会被影响？其实跟我们内心内在状态是有关的。其实大人们也会过量使用，也会一不小心就使用过头，会有被影响。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够先控制好自己？我们能够在睡觉前尽量少滑，在吃饭的时候不要滑。其实这种小习惯我们自己先做得到，我们再跟孩子一起练习，这第一件事。在第二件事呢，就是我觉得可以维持住，就是刚我们前面不断提到的，就是维持那个原本的关系。所以如果孩子还在家，还在跟你沟通，你可以有一段时间一起出游啊，一起去吃顿饭啊，其实这件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手机管到什么程度，可能已经不是在这个阶段真正重要的。你在跟他维持关系的时候，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历程才是你需要去留意的内容。一个孩子有好的价值观，有他稳定想要学习的方向，他拿起手机就不是只是一直玩 game， 他会一直去研究他喜欢的议题。那个熬夜不再只是沉迷，而再是他在他的专业里面发光发热的开始。所以到了大一点的小孩，你应该不是去挑他使用时间的问题，而是跟他挑他到底成为大人，他想成为个怎样的大人，这还是我们真正重要的。所以从自我觉察慢慢到我们有一个亲子的刚刚说到的价值观，我们跟你有个对话的时间，这样时间其实慢慢做久了，孩子愿意跟你谈，然后你们有孩子关系维持在，我觉得就非常宝贵了。很多孩子到了大学之后就没话谈就不见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跟孩子维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宝贵的啦。好，如果还在这个时候还在做教育管教，我相信孩子们可能就不太想回家了。所以其实跟他有好关系一样，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管理手机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帮他找一些他想要研究的事情啊，小孩愿意去研究一些议题，找一些成功人士去读，我觉得这都超棒的，这还是影响到他未来职业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了。那就是进入孩子的世界，跟他讨论共同的东西，有话聊，他的价值观就会在你的掌握之下，你就能够慢慢陪着他，一起找到他更想要成为的大人。
他会很乐意你进到他的生命当中。
嗯，所以真的走进小孩的世界很重要。他到底在看什么？他到底在疯什么？我们不是用一个否定、批判的角度在看他的流行或是文化，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平行对话，才能够不会他觉得被否定，不想跟你谈。所以他到底喜欢什么？他到底在追踪什么？或许是一个我们跟他开始的起点。
我们自己身边很多孩子都已经满十八岁了，那有些孩子他们会说，我今天没有使用手机我就没有朋友，因为朋友都在手机上，就是他们都在玩一样的游戏，或者是进入怎样的就是二次元里面。对于像这样的部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时代下已经变成一个无法回头的趋势。以前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实体就足够满足了，可是现在呢，他们就是同时活在线上，活在实体。线上的他，线上的那些朋友也是真实的。对于大人而言，我们会很难理解，一定有需要吗？你一定要回吗？不回会怎样？对于华世代、数位世代小孩并不是如此。他跟同学线上没有保持连结，他讯息没有回，他没有被标注在现实动态上面，那是一种伤害，是一种背叛，是一种我好像被失去剥夺的感觉。对，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去看待下个世代，是他们的价值观、人际关系、情感关系已经不能用我们以前的想法去界定他们。所以那个不是偏差，也不是他们坏，也不是沉迷，只是他们早就活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是进去他们的世界，至少让他们知道，就算你遇到问题，你就算有需要，你随时可以找我们，我们他头一回我们在旁边，我觉得这样就已经是非常足够了。这个叫做数位界限啦，就是刚刚好的活在线上，活在实体，而不是只单纯于在于一边。所以我们家长都以为你就是把实体顾好，把工作顾好，把课业顾好，把学校人顾好就好，线上没关系。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逻辑，他们不是，他们是实体线上都要顾好。线上的他，实体的他都要被看见，都要被理解，都要被安放，他才会是一个完整的他。所以线上的他，很多家长会否定那个他，你说为什么一直滑手机，你那个玩那个账号乱七八糟，那个也是他欸，那个也是你的小孩欸，只是他是活的虚拟的那个样子。你理解他，你想说你到底在哄什么，在看什么，你在跟谁互动，你会留意小孩在实体的人际关系，你应该也会一起留意他线上的人际关系，你会留意他实体遇到什么课程，遇到什么价值观，线上的也需要啊，这还是一种平衡。你就会发现对于家长来说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活过网络的那个时候，我们以前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所以其实我的想法是，你也不急着马上就要教要问，你就试着也一起活在网络，那个活不是沉迷哦，而是去理解他在看什么，去玩他的社群，去看那个手游，去看他追踪的这些网红，这个作为起点。我会说数位教养的真正的做的事叫做同行，真正的同行就是他看什么我们看，他去哪我们去，就是他知道什么我大概也可以掌握到那个概念，那慢慢的你跟他有话聊，就可以成为后面亲子关系的一个起点，对话的内容了。
那你会鼓励像有的孩子，他们可能是真的很喜欢看，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发文，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代表他，但是他是属于就不讲话的这种。
其实实体有这样的小孩啊，他在环境里面就是永远都在观察，他不是没想法，他可能就是不习惯，或者他不喜欢把想法说出来，这也没有关系。那就是像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可以聊， 连我自己的小群组可以聊，所以我不要一定要要求他一定要长为什么样子，只是我没有看见这件事情，跟他聊聊他的想法感受，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对，也不一定一定要发什么，或是不一定一定要不发什么，这就是小孩的个性。很多小孩实体跟线上个性又可能又截然不同，也没有关系，那就是他们这个时代正在摸索我要怎么好好活好同时两个我，大概是这种感觉啦。
是，他们说这是一个过曝时代的孩子，他们过度的曝光了。那对于就是我刚刚说到那个是，他们可能就是观察，那我看我不讲，但是有些孩子是哇，好会讲，在里面就是倾心吐意的，但是往往有时候是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受伤，对不对？
确实，如果他更多会把自己的资料，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网络上，他当然第一个时间会被看见，会被评价的。但其实虽然这样说，但他们也是第一个会先有学习的孩子啊。他是第一个会先面对网络的世界，他要怎么回应，他要怎么看待。那跟学校的生活也是一样的。那就算他不回应，他就是他只是看别人的留言文章，他也会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慢慢社会化的。他会知道我怎么说可能会被怎么样。其实这都是一个数位时代他们正在面对的成长历程。过曝就是一种永远没有休息的一天。他们休息不再是自己跟自己相处，是跟手机，但手机不是自己，手机是一个另外一个虚拟世界，所以他们就永远没有休息的一种过曝，那心理健康就会比较脆弱，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前面一次不断有提53C 数位要有戒断放松的时光，跟自己对话的安定是练习，因为这才是这个世代大人小孩都需要特别留意的日常了。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今天我们透过赵老师的分享，我们慢慢发现数位教养的关键不在于用不用手机，而是在于我们知不知道该如何好好的使用它。演算法不会消失，但是亲子关系可以更强壮。当孩子知道家里不是只有禁止跟冲突，而是有讨论，有界限，有理解。当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怎样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主控权的。那这一个部分就是由我们来带领孩子一起来慢慢认识手机与他的关系。晨曦鼓励你可以先从慢慢的陪伴，让他发现其实他可以成为一个手机的主人。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教训他再多一点。